千年轮回，红尘梦醒，圆规大法，慧者心清。请听明慧修炼园地。
现在为您播出明慧文章汇编，走出病业假象。
请听明慧交流文章，题目是放下生死，奇迹发生，作者大陆大法弟子，文章发表于2018年4月11日。首先叩谢师父救度我这个满身业力的人，让我的心理和外貌都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我的生命得以延续，使我能继续在大法中修炼，做宇宙中最神圣的事，讲真相救人，跟着师父在正法路上向前走。第一部分，巨难中师父救我。2014年8月16日，我骑车过马路，被一辆突如其来的车撞起两米多高，在空中翻了个跟头，头朝下，右额头先触地，重重摔在马路中央。额头立马摔起鸡蛋那么大的一个黑紫色的包，衣服擦破，右胳膊肘露了出来，但没有出血。当时我的头脑非常清醒，我知道我又遇上车祸了。我只有一个念头，我是大法弟子，我有师在，有大法，谁也别想动了我，并不停地发正念。等家人赶到，我告诉他们，我没有事，你们把我送回家，我几天就好了。他们却把我送进市中心医院。躺在医院的床上，我才发现右大腿肿得像水桶那么粗，膝盖已经转到腿的右侧，小腿骨已支撑不起来小腿，小腿成了一堆软绵绵的肉，受伤的腿剧痛难忍，胸部和两肋痛得连大气都不敢喘，只要一咳嗽就能令人窒息，一转头就晕了。在医院里，我被推过来推过去做各种检查，我就是一刻不停地发正念向内找。检查后确诊，右大腿粉碎性骨折，最大块骨头像手掌大，最小的像小拇指盖大。医生说粉碎太严重，必须手术治疗，那些小骨头渣子得做手术拿出来，粉碎面积大，离股骨头太近，不手术容易造成股骨头坏死，那从此就站不起来了。医生让我马上吃药扎针消炎，一星期后做手术，我家人都同意了。因痛得不敢说话，我在心里对他们说，我是大法弟子，我有师父管，你们谁也别想做了我的主。一个护士来给我扎针，我拒绝，大夫说，你不扎针不吃药，粉碎性骨折24小时之内会形成血栓，血栓上来人瞬间就没命。不管大夫怎么说，亲属怎么训斥，我就要做到师父要求的能放下生死，见美国法会讲法，纽约法会讲法，金刚不动，见北美巡回讲法。夜间剧烈的疼痛突然传遍全身，就像有无数条绳子把我捆绑起来，又用千斤重物压在胸上，身体一点不能动了，憋得我连气都喘不上来，豆大的汗珠从额头上滚落下来，全身已大汗淋淋，我的承受能力已经到了极限，我感觉就要失去知觉了，只剩下一丝念头告诫自己，我不能死，我死了就是给大法抹黑，我还有很多大法的事情等着我去做，我的使命还没有完成。我不停地求师父救我，然后就像听到师父在对我说，否定他，正念足一些，我是李洪志的弟子，其他的安排都不要，都不承认，他们就不敢干，就都能解决。 你真能做到，不是嘴上说，而是行为上要做到，师父一定为你做主。见2003年元宵节讲法。顿时一股巨大的能量透彻全身，面对死亡我毫不畏惧，心里平静坦然。我横下一条心，就跟着师父走，谁也别想拖走我。即使我修得有漏，一定在大法中归正，旧势力安排的我都不要。即使我生生世世业力所致，旧势力安排的我都不承认。我发正念解体另外空间，迫害我的黑手烂鬼。这时捆绑在我身上的绳子已经全部断开，压在胸上的石头被掀掉了，身上的疼痛逐渐消失。女儿一边不停地叫，妈你怎么了，你怎么了，一边用毛巾擦我脸上和身上的汗。我的眼睛睁不开，女儿什么表情我看不见，从她的声音我听得出她惊恐万状。我笑着说，我好了，是师父从死神那里把我拽回来了。女儿一句话也没说，转身出去了。后来她告诉我，她到外面好一顿哭。第二部分，大法超常，人间奇迹。天亮了，除了头有点晕，其他疼痛消失得无影无踪。大夫来了，女儿从医务室回来问，妈怎么办，大夫说不手术得签字，出现生命危险医院概不负责。我说，办理出院手续回家。女儿说，我爸不同意，非叫你手术不可。我说，别听他的，你去把字签了。2011年那场车祸，我的自行车被轿车撞坏，第七天我就康复。2004年我左脚被摔得骨裂纹，还有一次右腿摔得不能走路，师父都给我治好了。我是大法弟子，我有师父管，如果不学大法我早就没命了。医院是给常人治病的，我不是常人，我是正法时期大法弟子，如果动手术我死定了。师父要恢复我的腿是轻而易举的事情，你尽管放心，我一定能好。女儿转过头去，擦去了浸在眼里的泪水，拿起笔在责任书上签了字。女婿大声呵斥，你胆这么大，谁叫你签的。丈夫大声喊，你想叫你妈死啊。甲乙同修来了，他俩叮嘱我，你就信师信法，腿一定能好，千万不能走旧势力安排的路啊。我说，一定做到。甲同修到外边安慰哭成泪人的女儿，女儿说，姨呀，我心里一点底都没有，签字时我手都在颤抖，我妈修的层次不够，师父能管她吗？甲同修说，你妈功德无量，师父如果不管她，她今天还能活着吗？你妈的腿师父保证能给恢复正常。甲同修的一番话使女儿平静下来。乙同修对我丈夫说，我学大法后肾结石都尿出来了，他比我精进，你不用担心。不修炼的丈夫还是不信。丈夫找遍了医院里所有他认识的人，上到院长下到电工，让他们从医学上告诉我，让我明白不做手术的可怕后果是什么。我对院长说，以前我全身是病，最严重的脊柱骨膜发炎和结肠炎，你们这个医院都治不了。我到省城的大医院也没找到治疗方法。我学大法，身上所有疾病全部根除了，我这条腿在大法中一定会出现奇迹。院长说，骨头都粉碎成那个样子，不手术能好，这在医学史上是没有的。院长摇着头走了，其他医务人员也一声不吭。丈夫又找遍所有亲朋，让他们从亲情上劝我，不手术不但会给以后生活带来麻烦，还会连累子女不能安心工作。开始那几天屋里人满满的，他们都呱呱呱讲个不停。我说，你们都不要讲了。屋里立刻鸦雀无声。我从大法神奇超常讲到大法红传全世界，从江鬼迫害大法， 讲到三退大朝，他们听了都乐呵呵地走了。婆母知道了此事，安慰丈夫，你不用愁，我去劝他，他不听，我就给他下跪。婆母真的来了，看着80多岁的婆婆为我操心，我眼圈红了。为了让她放心，我把发生的一切和我的感受全告诉了她。婆母出去训斥丈夫，你叫他守什么数？你没看见他一点都不疼吗？他学大法有师父保护，你快把他送回家，养几天就好了。丈夫消停下来了。
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址，欢迎您继续收听。
有了空闲，我躺在床上天天学法练功发正念。每次查房，医生护士都用奇异的眼光审视着我，有的护士捂着嘴笑我，他们背地里议论医院里来了一个怪物，粉碎性骨折不治疗。不管他们怎么对待我，我都善待他们，和他们谈笑风生。我知道在事实面前，他们会转变观念的。8月26日，也就是车祸的第十天，拍片复查。27日，骨科主任来宣布，小骨头渣全部复位，不用手术了，以后走平道和正常人一样。家人当时像得了皇上的赏赐一样，笑得别提多开心了。在场的亲朋好友都情不自禁地拍手叫好。骨科主任说，那科里那些人都在议论，这个某某某指我的名字，他为什么不疼？接着又立刻竖起大拇指说，你是钢铁战士，你是钢铁战士。我说，我不是钢铁战士，我是大法弟子。贾同修自言自语地说，大法超常，人间奇迹呀。医院里两个护士跟我练习了法轮功，来探望的亲朋凡是尚未三退的全退了，有的医务人员也退了。第三部分，向内找，心性提高。回到家里，贾、乙、丙、丁等同修经常来看我。贾问我，你的腿将来能走吗？我说能走。他说最后看吧。乙说怎么也得2-3年才能好。丙用手在我受伤的腿上连掐了好几下，一句话也没说。我知道他想看看我的腿有没有知觉。丙同修用食指在我小腿上连按3次，说你这腿是肿的吗？是肿的吗？哦，没肿。你下地走走我看看。我走给他看，他说你怎么还瘸？怎么还瘸？我愣愣地看着他们，心里堵得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我的心被刺痛了，他们的言行不停地在我脑中翻腾，排不掉，压不住，挥不去。我反复琢磨，他们对待难中同修，怎么和明慧网报道的大相径庭？我开始怨他们没有正念，帮助邪恶往下拽我，给邪恶助威，让邪恶高兴。我越想越没了正念，心想是否师父不想管我？在医院里，因我不手术，许多人训斥我，诅咒我，他们言行一丝一毫都没动过我的心。巨难中，我没掉过一滴眼泪。可现在的我，泪水就像断了线的珠子，直往下掉。我感觉自己就像掉进了急流中，被卷进了漩涡，在漩涡里苦苦挣扎，不能自拔。我跪在师父像前哭诉，这时一个声音说，这么多人都说你还不知找自己。在医院里，我已找出很多人心，我要在大法中归正，同修的言行是去我什么心呢？我向内找，没有答案。师父说，也许他说的那句话非常刺激你，点到了你的痛处，你才感觉到刺激，也许真的冤枉了你，可是那句话并不一定是他说的，也许是我说的。见各地讲法时，曼哈顿讲法，哦，是师父让他们这么做的，否则不可能无缘无故出现。这是针对我还没有意识到的问题来的，我还有什么问题没有意识到？我苦思苦想，就是没结果。 学法时看到，因为这套功法是修炼你自己的，你得明明白白地提高。见大圆满法三，动作机理。我读到这行字时，既清晰又明亮，是那样的透彻心扉。我突然茅塞顿开，这些年我并没有好好修炼自己，而是用师父的法去修同修。之前甲乙丙同修对我讲述心中的委屈时，我从来都没有向内找过自己。师父让我遇到这样的事，就是要去我什么心的。我却用师父话去衡量他们，指出他们的问题时，语言尖刻严厉，埋怨他们。师父的法你们都怎么学的？师父说，打不还手，骂不还口。他既没打你，也没骂你，连说都不能说，还怎么修？韩信能从地痞无赖胯下钻过去，他叫你从胯下钻过去了吗？一个大法弟子怎么能比不上常人呢？他们再在我面前重复那些事时，我表面平静，心里就不耐烦了。我看到丙同修发火时，从来都没向内找自己，师父为什么让我看见他发火？我空间场存有什么败物？我却用师父的话去修他。师父说，小事都过不去就发脾气，还想长功啊？见转法轮。当同修对我发火时，我嘴上没说什么，心里却在笑话他，魔性大发，这哪像个大法弟子的样子，委屈而忍，还觉得自己修得挺好，能忍。我埋怨同修，这不是怨恨心吗？这里面还隐藏着很多人心，如指责别人、显示心、委屈心、厌烦心、瞧不起别人、自以为是的心等等。这些心强烈到已经形成自然，自己都感觉不出来它的存在，还以为自己做得对、修得好。这些心在不断膨胀，在另外空间形成的败物已堆积成山，散发出不好的物质，伤害着同修。师父一直在帮我往下拿这些东西，我却一直不悟，一次次都错过了机会去修同修，要不怎么一个跟头一个跟头的摔？师父是利用同修的表现，让我找到这些心，在修炼中升华，这可是太大的好事了。多少年来形成的这些心，此时在师父的精心安排下，我完全放下了，而且要一放到底。这时间感觉空间场被师父清理得清澈透明，那种幸福殊胜的感觉无法用人类的语言描述，不满的情绪完全消失了，剩下的只是谢意和感恩的泪水。人心放下了，腿逐渐恢复了正常，外貌也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大法在我身上展现的奇迹不胫而走，市中心医院骨科医生护士在病房议论，一个练法轮功的粉碎性骨折不手术，好得比做手术的还快，真是奇怪。贾同修家乡一个干了20多年的赤脚医生说，既没打石膏又没下夹板，怎么可能好？这真是神话故事。我亲身经历的这些事完全超出了实证科学范围，在常人这个层次面是无法理解的，但它却是真真切切确确实实的就发生在我身上。写出来是呼唤那些还没明白真相的人，能正面认知大法，能和我一样得到大法的救度，能和我一样无病一身轻，超凡脱。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关于所谓病业的一些思考，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4月4日。一次在与同修切磋时，我问同修，如果你感到突然一阵热流从头顶上下来通透全身，选自转法轮，你会想什么？同修回答，是师父给我灌顶，谢谢师父。那么如果你突然感到脑袋一胀一胀的很难受，你会想什么？同修答，这是旧势力的迫害，不承认它，否定它。 有的同修想这是宵夜，本文所谈只针对前者。为什么同事身体上的反应感觉舒服，就是师父的鼓励与加持，感觉难受就是旧势力的迫害呢？那么感到难受时的这一念与师父讲的，我们有的人一旦他身体哪儿不舒服了，他就认为自己有病了。选自转法轮。情形是不是有些相似呢？因为身体不舒服了，就认为是旧势力强加的病业形式的迫害。如果突然感觉到身体哪儿不舒服了，不同的人其反应一定不同。常人会想，是不是哪有问题了，得去医院查一查。他是担心害怕。修炼人会在修炼上想，这是在消业呢，因为修炼中要消业，消业就痛苦。选自转法轮。也有修炼人想，这是在长功呢，因为师父说过，长功时全身有时像通了电，冷热麻重转等等状态太多了，感觉上都会使你身体很难受。选自休斯顿法会讲法。还有的修炼人会想，是否是自己的什么执着招来了麻烦，那就向内找，修去人心。上述的修炼人所持一定是对师父感恩的心，因为知道对修炼人来说，吃苦受难是除去业力，消除罪过，净化人体，提高思想境界，升华层次的大好机会，是大好事。选自《精进要旨三》，越最后越精进。这一念之差也会带来不同的后果。选自《转法轮》。那么接下来的走向会因动的是人念还是神念而不同。事发时的那一念很重要，因为师父说，一个生命的选择是他自己说了算，哪怕在历史上他许过什么愿，关键时刻还是他自己说了算。选自《各地讲法二》，2002年美国费城法会讲法。你要走哪条道，你选择什么，你认为它是什么，接下来你就要面对什么，就要经历什么。一位60多岁的老年同修，在练功后又来了例假时，怀疑自己得了什么病，心就不稳了，去了医院，当然是啥也查不出来了，那也不能白来一趟吧，就花了5000多元做了个摘环手术。后来在学法时意识到了，哎呀，我那次可能就是师父说的这种老年人来例假呀。本来是好事，却因为不正的那一念，人为的给自己加了一难。作为人都有自保的心理，表现为越怕什么越先想到什么，因为越怕就越在意，以求尽可能做好防范应对。当身体有异样时的第一念是旧势力安排的病业观，而不是净化长功。深究会发现，内心一定有怕是病的执着。那好，旧势力就实实在在的以他的方式安排着你接下来的路了。你怕什么就给你来什么，你执着什么他就加强你什么。你想他是病吗？他就演化得越来越像病。如果还不悟，就会越在意所谓的病状，他就给你愈演愈烈。正念不强，就可能走了人的道，那时可就真是走了旧势力的安排。很多时候我们是在针对身体的症状发正念，如果一段时间症状不见好转的话，有的人在信师信法上就出现了动摇，从而又生出了抱怨的心。同修想过吗？此时的正念否定解体的是让你感到不舒服的这个表象，而你的就想身体舒舒服服，做事顺顺当当，不想吃苦的心却叫旧势力钻了空子，结果自己的人心招来了鬼上门，人为的给自己招来了麻烦磨难。什么是旧势力的干扰？什么是自己该面对提高的关，提高的台阶？师父在法中明示，如果你说我在做大法的事，在救度众生的关键时期出现什么事情，那一定是干扰，你自己要理智的去衡量，不要执着于只要我痛苦我难受了我就认为这一定是干扰，我只要痛苦难受了我就不干了，我就要发正念。 选自各地讲法三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师父说，旧势力干的事我都否定的，我都不承认的，更不应该有让大法弟子承受这些痛苦的事情。选自2013年大纽约地区法会讲法。师父给弟子的安排中没有病业，因为牵扯病的阶段，在我们真正走入修炼后，师父很快就把我们推过去了。师父还说，你一提病这个字，我就不愿听。选自转法轮。那我们的思想为什么总围着病业打转转呢？记得在明慧网上曾看到一位同修在妻子的腰还是腿记不确切上长了个包，让他看看时，他说，我不看，那是假象。是啊，看都不看，这就是正念。问问我们自己，既然那个身体状况是假象，为什么我们很多时候再把它当作真相、真实的表象来对待呢？走过病业磨难的同修都会发自内心的感恩师父为弟子的承受与加持，感谢同修的正念帮助，身体的巨大变化也让世人见证到大法的神奇。但是从另一个角度看，由于自己的状态牵扯了同修的精力，占用了同修救人的宝贵时间，又让师父为自己操心了。如果没有守住正念，寻求了常人的手段，还因此在这个问题上掉下了一截。这样看来，这段经历只是给住师正法、讲真相救人及我们的修炼带来了损失，这绝不是师父要的。再换个角度看，一难受就想到是干扰、迫害，为什么不是净化、长功？深究一下，是不是有一个不想承受这痛苦、难受的心呢？甚至不想承受和突破因家人要治病而带来的压力造成的亲情观呢？这种不想承受的结果是什么？是修炼提高还是往下掉呢？师父在法中讲到，大法弟子为什么要修炼？为什么要过关？为什么要正念强？为什么要吃苦？只有这样才能算是修炼。其实修炼就是来吃苦来了，不是为了得到在人世间的保护来的。学大法有保护，修大法也要吃苦啊。选自2005年旧金山法会讲法。那么问问我们自己，心里做好了修炼就是来吃苦来了的准备了吗？修炼还真就不会舒服，下决心走入修炼就要做好吃大苦的准备呀。我们真该好好想想这个问题了。希望在各方面都感觉良好的状态下做事，三件事无可厚非。但师父不光让我们做事，还要我们提高啊，也只有不断提高才能更好的做事，三件事，而提高就必定伴随吃苦磨难。我理解这个吃苦不是苦修，而是要修出不畏苦的境界心性，在承受的同时心性上来就在提高。我理解这也是修忍的一层内涵。我想修忍应包含容忍、忍受、忍耐、忍让、坚忍吧。修炼人的忍受、付出、吃苦，不是常人概念中的忍受、付出、吃苦，是提高升华的台阶，是返本归真的舟。通过学法悟道，我始终有一念，修炼中的人有变化就是好事，所以对身体出现的一些状况，视其为是消业、净化、长功的好事，是人体在向神体转变过程中的正常现象。如果表现强烈一些，那就是要多消些，要有大的变化了。感觉自己虽然身体在经历痛苦，但心是愉悦的。几天前在一次清晨打坐中，很突然的，脑中一块长方体的区域疼痛骤起。我当时一念，又一层天体在进化了。然后我就静静地体会它，感觉就像把这个区域扫了一遍，也就几秒钟吧，痛感消失。我对自己的解释是，它只是一个层次中的状态，心性上来层次提高了，低层次的状态也就不存在了。有时痛感消失只在分秒间。我从去年八月起，隔一段时间就会头疼一次，每次持续一两天，已经有五六次了。疼劲上来时，也容不得自己想太多，我就不停地念法轮大法好，真善人好。想着让自己空间场中从微观到宏观的所有粒子在法中归正，同化大法。 最疼的一次，我脱口喊了一声师父。当时我想，这要是不修炼的人，准会是脑瘤爆裂。也就更加庆幸自己今生能够成为师父的弟子，真是非常非常幸福。每每缓下来时，就是发自心底的谢谢师父。过程中自己没有往不好的方面想，就认为是进化，师父给予弟子的一定是最好的。细细体察，疼的程度是一次比一次弱。前几天那种状态又有点苗头，啊，又一次进化来了，但最终没有发生。我想也许是这层天体的进化已进入尾声了吧。在自己身体出现什么状况时，通常不会想什么旧事例，我是这样想的，无论遇到什么事，就是想到师父，想到法，正念对待。什么旧势力，即使他虎视眈眈，在我的场中他也不起作用，所以我的事与旧势力无关。也有很多次关拖了很长时间还没过去的情况，数月数年，真的是拖的时间太长了。我知道那绝对是自己心性的问题，它的长期存在就在警醒自己，在这个问题上误在一个层次中的时间太长了，应该提高心性了，就像剥洋葱一样，一层层去人心吧。师父只看我们在磨难中坚定正念那颗心，一切都是师父在做，感恩师父，感恩大法。以上一些思考只在交流，如有认识偏颇之处，诚请同修指正。
这里是明慧广播电台修炼园地节目，欢迎您继续收听。
下面请听明慧文章，在病业磨难中与邪恶生死较量的过程，作者河北大法弟子。我是1996年开始修炼的老弟子，今年53岁了。今年的1月份经历了一场在病业磨难中与邪恶的生死较量，期间我坚信师父和大法，最终战胜了邪恶的干扰迫害。下面谈谈如何过的这一关的体会，不妥之处请同修慈悲指正。那天晚上发完6点的正念，刚吃完饭时突然就恶心起来，看了看表，离去学法小组还有点时间，心想先躺一会儿吧。可是到走的时候就起不来了，恶心呕吐同时伴着全身无力和浑身冷，当时也没用正念对待，就没有去学法。到第二天不吐了，但还是全身无力，浑身冷，咳嗽厉害且伴着吐痰，躺着翻个身，肺里疼得像裂开一样，走路缓慢，连练功都没劲儿了。到第三天，我想不能不学法不练功呀，就咬着牙起来练，练一套坐下歇一歇。随后几天症状没有减轻，连说话吃饭的劲儿也快没了，因为浑身无力和喘，上楼也上不了，还得扶着栏杆走走停停，更提不了东西，也抱不了外孙了。开始吐痰还正常，后来就咳出了血痰，里边带有小血块，脑子里还出现了一些不正的念头，意念中跟我说你的肺烂了。我就在意念中跟他说，我没心也没肺，身体整个是高能量物质构成的了。他又给我演化成乳腺癌的假象，连做手术缝的针都在右胳膊上逼真的演化出来了。他还在意念中说，你得了乳腺癌了。我就跟他说，你少给我演化这个假象，我身体根本就没有病。我师父在转法轮中说了，我们这里不练气，低层次上这些东西不需要你练了，我们把你推过去，让你身体达到无病状态。他又说，你上医院看看吧。我就跟他说，师父说了，常人怎么能看了神的病呢？选自洛杉矶市法会讲法。我一边背法一边发正念，解体身体出现的乳腺癌假象，随后乳腺癌的假象消失了，但别的状态越来越严重，后来发展到连续2天吐血。这期间邪恶的干扰更厉害了，他跟我说，你就把这臭皮囊扔了吧。我就跟他说，你看我这个皮囊不起眼儿， 在我看来很珍贵，我还要用它练功，向高能量物质转化呢，到时跟我师父圆满回家。他一点钟又跟我说，谁谁都走了，这位同修也是因为病业假象离世的，你也走吧。我就跟他说，他是他，我呢一定要跟师父走到底。这时我就想起师父的法，正法期间弟子必须在正法结束后才能离去，选自《经济要旨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修炼人讲的是正念，正念很强，你就什么都能够抵挡得住，什么都能做得了。因为你是修炼人，你是走在神的路上的人，你是不被常人因素低层法力控制的人。选自洛杉矶市法会讲法。背完我就跟他说，你听到了吧，我都是不被常人因素低层法力控制的人，所以生老病死跟我没关系。一会儿他又冒出，你的元气伤了。我想到法理说的，那个元气那得高功夫的人才动得了的。选自转法轮。我就跟他说，谁也动不了我，我有师父有大法，宇宙都是我师父造的。我就被论语，大法是创世主的智慧，它是开天辟地造化宇宙的根本。我就发出一念，把你这不好的念头彻底灭掉。在过病魔的前几天，我都没有坐下来纯纯静静地针对自己的状态发正念，学学法都是过嘴没过心，走形式。这时我就想，我不能纵容邪恶没完没了的迫害，那几天我已经在滋养你了，我就决定不在孩子家了，晚上就回到自己家中，第二天就针对自己的状态好好发正念吧。但是静不下来，我就想起师父在《经济要旨二》排除干扰中说的，法能坚定正念。那我就先学法吧，就这样几乎半个小时学法，半个小时发正念。发正念时我就求师父加持，我是师父的弟子，修的是宇宙正法，宇宙正法就是正一切不正的，我有常人心，有不足可以在大法中修去归正，不允许你旧势力干扰迫害，我的一切都是师父说了算。接着背正法口诀，就这样坚持了一上午。中午休息他还在干扰，说你心性守不住别修了。我就背法，因为是人修炼不是神修炼，既然是人修炼，就有人心在修炼中表现出来。选自各地讲法期美西国际法会讲法。整个人的修炼过程就是不断的取人的执着心的过程。选自转法轮。我说我就跟我师父一修到底，行与不行由我师父恒定，和你没关系，你说了不算。下午接着学法，发正念，丈夫也在帮着发，学到五点多停下了。这时打过意念说，你明天就好了。我就用意念说，要是师父就谢谢师父，要是邪恶呢，你也别跟我玩这缓兵之计，你只有被清除的份儿。结果真好了，不吐血了，但还是身上无力，走路缓慢。我就跟自己说，你说自己是往高能量物质转化的身体，怎么还是这个状态呢？你这不符合法呀。我就想到师父法理讲的，可是你会觉得一身轻，走路生风，过去走几步就累，现在走多远都觉得很轻松，骑自行车好像有人推你一样，上楼上多高也不累，保证是这样的。选自转法轮。我就发出一念，让这不正确的状态立即消失，结果真的身体也有劲儿了，走路也快了。经历磨难的时候，因为全身无力拿不了东西，出去都是丈夫陪我，好了以后我就自己出去。邪恶还是不甘心，说哈，你一个人出来了，那意思就是想往死里弄我，还跟我说你死定了。我就跟他说，你死定了，我有师父保护，谁都动不了我。我就背师父的法， 我的根都扎在宇宙上，谁能动了你就能动了我，说白了他就能动了这个宇宙。选自转法轮。正法期间弟子必须在正法结束后才能离去。选自经济要旨二，正法时期大法弟子。他看动不了我没意思，也就不干扰了。这次磨难前后持续了将近半个月，可能有在磨难中没有及时向内着的原因。在这次磨难中，我行与不行我也不考虑，也不让旧势力抓住迫害把柄，我就相信师父和大法无所不能。关过了以后，我就开始找自己。由于照顾老人，好几个月都没有好好学法，正念跟不上，将真相几乎停止。有时学法也是流于形式，没入心，发正念也是如此，心性守不住，总之是不精进造成的。师父在各地讲法事宜2010年纽约法会讲法中都告诉我们了，正念一上来什么都挡不住，所以被干扰最多的、被迫害的最厉害的，多数是那些个不太精进的学员，或者是学法不经常的，学法思想在干别的事的，都会是这样。而真正那些个修得好的大法弟子真的是干扰不了，一点也干扰不了，而且正念很足，同时在帮助别人，真的是助世正法。这次能够战胜病业磨难和邪恶的干扰，全靠师父的慈悲保护和加持，全靠大法的无边威力。我真切地感受到了师父的伟大，法的伟大。相信师父，相信大法，是我们过好病业磨难的唯一。
听众朋友，大家好，您现在收听的是明慧广播电台。
下面请听大陆大法弟子的文章，题目是从有严重病业同修身上看放下生死，文章发表于明慧网2018年4月8日。不时听说或见到有同修出现严重病业被旧势力钻空子的情况，而且有同修失去了肉身，令人痛心。从我所在层次谈谈我的看法与同修切磋，希望能抛砖引玉。同修出现严重病业，那真的是过生死关，绝不能含糊，过不去有诸多原因。面对生死，我认为是一种看不见的迫害，甚至比坐牢更严峻。问题出现时，有病业的同修和周围的同修能不能从这几方面思考一下？第一，扪心自问，真的信师信法吗？信不信师父给安排了最好的路？最好的路是指对修炼、对提高、对去执着心是最好的，而不是常人的好处。能不能真心做到师父在洛杉矶市法会讲法中讲的，把心一放到底，像个堂堂的大法弟子，无怨无执，去留由师父安排。第二，扪心自问，怕死吗？师父在美国法会讲法、纽约法会讲法中说，放下生死你就是神，放不下生死你就是人，就是这个区别。师父在澳大利亚法会讲法中讲，当然你能放下生死不等于真的去死，修的是去掉人的心。有严重病业的同修可能都说过否定旧势力的安排，只承认师父的安排，但还是有的去世了，师父不管吗？当然不是。细想一下，在磨难中多大程度信师信法，多大程度做到师父在精进要旨大曝光中讲的法，头掉了身子还在打坐的这样的境界，多大程度坦然面对死亡，多大程度转变了常人的观念向内着，多大程度怕死，多大程度求保护，多大程度放不下名利情，多大程度忘了修自己，把希望寄托在师父身上，多大程度固守着争斗、妒忌、
色欲、维护自己、显示等等人心，更有甚者对师父失望，修炼人应该怕死吗？这是漏。第三，扪心自问，怕活吗？有同修在备受严重病业煎熬的同时，恨不能早点结束，早解脱，活够了，实际上就是不愿意承受，想自己安排修炼的路。修炼人有好多事要做，应该怕活吗？这是漏。第四，作为在严重病业同修身边的其他同修，为同修着急，陪同修切磋学法练功等，费尽了心思，有时效果并不好。很多人都说要有正念，听师父安排，否定旧势力，放下生死，向内找等等。在同修那么艰难的情况下，这些已经成了大道理。试想，为什么不打开天窗说亮话，直接讨论放下生死的问题？大家已经有了共识，一说放下生死就是求不好的东西。我认为修炼放下生死就可以拿到桌面上说，谁都不敢，谈何放下？一些在病业中的同修，痛苦、无奈、求生的欲望很强，这时严肃地提出放下生死的问题让他考虑，在一些情况下可能会触及人心的深处，他会认识到问题的严重性，置之死地而后生，会向内找，找出自己的怕死之心，找出不足，真的放下生死。第五，达到大法对自己的要求。我们并不知道自己的修炼路是怎么安排的，应该修到什么样的境界，所以根本就不用考虑，只需严格用法要求自己，向内修，履行使命。特别是在遇到大关大难时，坦然面对，放下一切执着和人心，放下生死，努力把自己当成大法弟子，去实践自己的使命，别无他求。以上是个人体悟，如有不对之处，请同修指正。
各位同修，感谢您收听这一期的明慧修炼园地节目，我们下次节目时间再见。